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今日讲嘅故事系有关乐尊和尚同三艺金光。乐尊系天上，系一个掌管某一层次神状态嘅生命，佢嘅形状就好似围棋嘅大细，呈九彩玲珑嘅状态，睇落去好普通。但是没有他就没有那一境界的神。一般的时候他亦不会管什么事，因为高境界的一切都是美好和神圣的。通常情况下神不会出什么问题，只是随着极其漫长的岁月流逝，或者出现几率非常少的突发事件，神会出现状态上的改变。因为乐尊是掌管神状态的生命，所以不能够不管。于是他默默地出手，让神恢复从前的状态。可是当这种现象接连出现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的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天界传来消息，就是创世主要来到人间弘传大法，从根本上改变神出现变异和败坏的状态。乐尊想来人间追随创世主，于是他就在那里期盼着创世主的降临。岁月一点一滴中流过，那一层次的众神和众生都好着急，在不断的变异中等着创世主的降临。有些已经变异得很厉害，但他们始终守住期盼得救的一念。这一点对于众神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经过了漫长时间的等待，创世主终于经过这个境界。乐尊如愿以偿，终于见到创世主。于是创世主带着他下走，安排他在莫高窟用作画、绘画、彩塑的方式展现多个朝代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信仰。那个时候他将作为领悟神的启示的第一位僧侣，因为有着这个责任，他就得在天上与人间充实吃苦与智慧等诸多方面的因素，同时要与很多和他相关的神结缘。神不是我们想象的都那么慈悲，他们有些觉得自己的因素应该在莫高窟那里多展现一些，为创世主在人间传法做更多的铺垫，他们会产生一定的分歧。乐尊具有很高的智慧，将这些都协调得很好，众神亦都很服气。为了能够对莫高窟造像做更好的铺垫，创世主亲自赋予他更多的智慧和吃苦能力，同时安排到时候帮其他不同各类的神仙。在天上距离三界很近的地方，创世主安排他掌管一些事情，让他熟悉那里的生命应该怎样管理。在洪水肆虐中华的时候，他帮助大禹治水，拯救万民。后来又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转生成释迦牟尼佛的一位女弟子。这位女弟子非常的精进，具备着超凡的智慧和能力。后来在东汉的时候，她又转生为一大将，为攻打匈奴立下赫赫战功。丝绸之路开通之后，敦煌逐渐的繁华，驼铃叮当响彻西域。这个时候的乐尊开始了最后的文化奠定，就是转生为楼兰古城中的僧侣，熟悉僧人的生活和行脚方式。有一天他来到了昆仑山的脚下， 喺嗰度遇到一群特别嘅人，佢哋睇落去跟人好类似，但身体系好轻，穿嘅衣服睇起嚟比人间嘅服饰要细致漂亮得多。佢用功能一睇，原来呢啲人系神，佢哋与一般嘅神佛唔同，佢哋亦可以叫做神，但系佢哋负责就系展现神迹。当一个地方在神的安排下要留下文化内涵的时候，这些神就出来展现神迹，比如出现殉难的光芒和神展现神佛的状态，他们起到的是启悟引领人的作用。就对他说，这些神见到乐尊的时候都很高兴，就对乐尊说，你以后当沙门一定要去敦煌云游，在那里有一座叫心危山的地方，当你走到那里的时候，会有一份祈愿等着你，在去的路上肯定会有很多的险阻，但是你一定要用你的勇气和智慧去克服。乐尊就想，据说昆仑山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。按照《山海经》中所讲，三危山是被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所在的地方。那我在这里得到这样的点化，是不是其中亦有很多的因缘呢？一位为首的神见到这个情况，就笑着地说，昆仑山是神圣的山，一般是道家的神仙所居所住，而你我在这里相遇，其实就映衬了这一点。莫高窟因为你和我们的配合而开始兴盛，但经过千年之后会没落一段时间，最终会因道家的人而开启重新辉煌。同时亦因为佛道是不能够混同修炼的，那亦应对着莫高窟的藏品会经历一番磨难的。另外一位神话，本来我们想去流难找你，结果就在这里昆仑山下遇到你，亦算是莫高窟的劫难，但亦不要太悲观。因为佛道修炼都是正法门，所以对于莫高窟的东西，即使有很大的劫数，但人们认为对它的价值会更加的珍惜。那位为首的神又说，其实事情远非他说的那么简单，这里还有一些不好的神的安排。乐尊似懂非懂地听着，冇几耐，嗰啲神就都消失咗。佢翻到咗楼兰，冇几耐嘅时间，寺院就遭受变故。嗰时佢亦都受院子嘅墙倒塌，佢被砸死咗。五胡乱华时期，乐尊喺克什米尔地区嘅一座寺院中修行，他受到点化，要到东北方圣产丝绸的边缘开启一份祈愿。于是他北上东行，在沙漠遇到过很多次冇水、沙尘暴侵袭的情况，看就要到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经过这些生死考验，他更加坚持了自己的目标。一路上他遇到一些人，经常向这些人宣扬佛法，有些很相信，亦有些觉得还是做生意好，生存重要。有些人甚至劝乐尊还俗，面对这些这么多的事，他感觉人迷在尘世中真是好可怜。第一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乐尊嘅故事。 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，后嚟嚟到咗敦煌，喺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，当时正值傍晚，乐尊想揾个地方休息。喺呢个时候，一个思想打入咗佢个脑袋，就系、是、一啲神会喺呢度展现神迹。乐尊下意识嘅放眼望去。只见一道金光引领着万道金光出现，接着佛的形象开始显现，乐尊万分的激动，他双膝跪在那里接受神的旨意，就是找人在这里开凿洞窟。当时乐尊开凿洞窟的目的简单而直接，就是修行。确立目标之后，他告诉在附近的人们他所看到的景象，同时宣讲他所知道的佛法理论。因为当时附近的人很多都能看到，所以经乐尊这样一提醒，人们都觉得莫高窟是圣地，于是出钱出力帮助乐尊开凿出洞窟。在开凿洞窟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发现一个椭球状石头。工人们觉得奇怪，但没当回事，将它放在外面。乐尊在那里打坐的时候，不经意间睁开双眼，就看到这个石球上似乎显现他过去从前的一幕幕经历。过了好一会才逐渐消失。至此，乐尊完全明白了自己的从前和所承受的历史使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当人们在寻找这个石球的时候，却发现它已经自行化为粉末了。当洞窟开凿完毕，沙石被清理干净之后，乐尊一个人在那里入定修行。当时他没有将佛像和与佛家有关的景象呈现，他主张向内修，凭着自己对佛法的理解而修心，而不靠外在的形式和表现。这个是最早期莫高窟禅修窟的特点。有一次，乐尊在入定之后没多久，管理莫高窟的神就对他说，你要在这里好好的禅修，将来这里会历经千年的营造而展现神佛的状态，你的名字会被后人所记录，所以你要一直保持好的状态。这一切最终都要等待创世主在人间红传，让生命得到的大法而用。将来创世主的弟子会将敦煌的素材搬上舞台，引领人们走回传统的。在这里要讲明一下，神韵2008年的演出中有一个节目叫造像，就是取材于敦煌莫高窟。乐尊在这里呆了很长的时间，因为在流难有一些缘分还未了，所以他就去了那里云游。在那个时候的云游不只是行脚那么简单，他是具有很大的神通。云游只是一种形容吧。有些时候他虽然用脚走路，但速度非常的快，再大的沙尘暴亦无法将他掩埋。乐尊到了流难了完前缘之后，不久就圆寂。因为乐尊完成使命有功，再加上他修行的成果，他在天上陪着释迦牟尼佛一段时间，后来当看到莫高窟似乎会被战火覆盖的时候，他再一次请命落地，成为莫高窟的守护神之一。 与其他原有嘅守护神一起为守护莫高弗嘅洞窟彩塑同壁画尽力。喺莫高弗从明代到晚清之前嘅几百年间，佢尽己所能去保护着莫高弗。金朝喺创世主离人间洪传大法嘅时代，佢如愿以偿当咗大法弟子。呢、这个正系持戒修行来中土，三危金光发缘故，开凿洞窟为修行，千年佛地睡彩树。大家听到乐尊喺莫高窟嘅神迹之后，会唔会有啲启发呢？跟住落嚟会讲有关星星嘅一啲启示。仰望星空，或许是人类素质的情结，亦留下了不少关于仰望星空的名言。人出生那一日叫做生日，生日两个字组合是星字，预言着人对应着天上的星系。人出生那一日又叫做生辰，生辰。神亦是指星神，生神是星神的诞生，预言着就好似天上的星星。古人认为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，星和人是对应的，一颗星的出现就是一个人的诞生，一颗星的陨落就是一个人的死亡。在东西方都有用星象来预测分析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学说，类似星命术或星命学之类吧，就是将人与天上的星星对应起来。在佛经中亦讲，现在的人很多都是不同遥远的星系对应来到人间的代表。仰望星空会发现星星闪闪发光，实际上人亦是闪闪发光的。人体会发光这个现象在20世纪逐渐引起众多科学家的注意，并相继对人体辉光现象作了探索和研究。在一个特殊的电磁场的作用下，气功师可以发出强大的五颜六色的人体辉光，是非常漂亮。气功师功力越高，发出的光越强大。常人亦有人体的辉光，只不过是很弱。人是很弱很弱的一种辉光。人体会发光这种现象，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了。只是现代科学发现的比较迟，在一些古老文明或不同宗教文化中，那些圣人圣徒的画像是带着光环或散发着光辉的，亦就是说那些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宗教中掌握着更高的科学。人对神佛的信仰不是所谓的迷信，而是对宇宙生命有着更高的认识。亦有人说天上最光的星星对应地球上最美的人，那现在地上哪个才是最美的人呢？或许在一个特殊的电磁场的作用下，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身体发出强大的人体辉光，因为他们对神佛有正信，内心善良和纯正，他们才是最亮的星星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